院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也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最近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呢，我想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以及药师在防疫工作当中呢也担任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民众的焦虑还有恐慌也让药师承担了许多的一个情绪哦。那对于疫情的关心还有了解，我想伟华也不断的在节目当中做了一些的说明哦，不是要造成一些的焦虑或者是恐慌，而是要让大家知道政府的防疫的政策，也希望大家可以共同的做好防疫的工作哦。所以我们今天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就要带大家进一步的了解新冠肺炎以及防疫的重点工作，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是药师公会的理事，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系的副教授，附设医院资深药师王立轩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立轩早安。
早安。
早，好一阵子没有见到立轩了。其实在医院最近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忙碌。
对，是很忙碌，可是不可否认，我们必须承认来到医院的病人变少了。
真的啊？
对对，只是说慢性前就是发药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挺忙的，可见就是有时候还是不得已的病人需要来医院呢还是会有，可是 total 的量真的是变少了。
是是，其实在这一波的疫情的宣广当中哦，我们也不断的做提醒，比方说要拿慢性处方签的朋友们，非必要的话我们就利用社区药局，对不对？
是的，
做个领药。好，那你有一些的可能必须要看医生的话，如果可以在社区当中的一些的诊所好或药局可以做一些处理的话，就不一定要到大医院了，因为大医院毕竟说真的病毒是比较多的。
是的，而且我一定要强调就是医院哦，大医院毕竟会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他的病人还是很多。
是、哦、
第一个。那第二个，他的病人的样貌更多样化。
嗯，
而且说真的疾病的程度严重程度也是比较严重的、哦、
是。
所以像我们常常有时候在有些病人在住院啊，然后医生都说哎，你还不错啊，可以啦，可以赶快出院啊、嗯、很多病人都会想说那我可不可以再多住一天，医生都会说你觉得你需要再多住一天吗？如果你再继续想看以医院的病毒的话和细菌的话，第一个它是比较凶的，而且更多的，所以很多病人其实会想一想哎，对哦，我多在医院一天，都说真的暴露的这个可能性更高。
对
啊、没事的话还是赶快出院，事实上是最好的选择。
是是，
所以同样的
风险变高嘛、
哦、对，所以我们就会一直在鼓励说大家、嗯、其实你只是拿你的慢性处方签的话、
嗯、
建议还是多多可以到药局来领，然后社区药局、
嗯、
因为它很方便哈、
嗯，
它可以很省掉你很多的时间。你想你到医院来你也是要需要做大众交通工具，请问一下做捷运那么多人，
嗯，
如果你是觉得你很怕被感染的话，那就不应该到很多人的地方。
是、啊、
所以说这个部分呢我想就可以少掉一些风险，然后呢也很省钱啊，就是你家附近的这个药局 走几步路其实就到了哈，所以很方便。那它很重要很重要，以安全的话绝对就会避掉很多的所谓的群聚感染，
是，
我想这个是最最最重要的。那当然我相信我们的药师能够提供大家非常好的服务哈。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有非常多的这个疑问，其实有很多的恐惧都是来自因为不了解，其实所以说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可以来咨询药师。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我们很幸福的都是生活在新北这个大台北市哈，我们的医疗资源真是比人家多很多，我们的药局呢的密度呢也很高，所以说我们都很欢迎大家都应该多多来我们社区药局来领药，其实会给大家又安全又相对的安全和那个更好的服务。
是是，我想哦，透过这一波的疫情的关系哦，我觉得可以建立民众的，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宣导的，比方说我们的民众善用我们的社区药局的一个药事服务，对不对？
是是。
还有再来就是这个医药就分流的一个制度，好，小病到小诊所啦，大病非得必要的时候你才要去到这个大的医院。
是，
对，我想是这一波的疫情当中，也让民众去习惯。
对，
对不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哦。
是是是，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次的这个疫情也让我们的药师呢，可能当然第一个有可能，其实我应该是说，我们平时我们要就一直在做服务，
嗯，
而这个服务就很像你家里的妈妈，每天呢就跟你煮饭啦，这个整理家里，你从来都不觉得它有多重要。可是当你发现你有一天呢他不在的时候，不在家里的时候，出可能去有旅游啦，那你就还发现他很缺乏。那我们是因为这一次疫情让大家一直听到药社区药局社区药局，
对，
才发现到说哦，原来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邻居，
对，
只是我们平时用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大注意到它，甚至于我们常常很容易略过它。
是没错。我想在这一波的疫情当中哦，我也在节目当中也提过，就是这次也让我们的社区药局的一个服务当被看见了啊，但是呢承受的一个压力也非常的沉重啊，民众的一个焦虑啦，或者是拿不到该有的东西吸的时候，都把那股气啊，这个发在这个社区药局的药师的身上，其实他们也很无奈。
对对对，真的是，说真的，我自己是在医院，很多人就说，哎，你在医院应该不缺口罩吧？哦，其实各位，我们在医院一样限制，我们一天也只能够用一片口罩，而且，事实上呢，我们同事们如果说，口罩好像觉得戴了还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其实大家都不大会再去领第二片，即使是第二天可以再领一片，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口罩事实上是比较缺的，所以基本上大家在没有必要的时候，不是说必要，都是觉得我们不会把那个干净的规格拉到这么高哈，每天都要换，要干嘛？没有，坦白说，我自己的口罩也是用个两三天，
所以
其实大家都很省。然后至于说外面的社区药局，我到现在也还没有去领那两片，也没有去买那两片的那个口罩，因为我相信是一般的社区的这个民众，可能他们会觉得他们比我还需要，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其实就可能可以不用这么的紧张啊齁。
对，
那
对是，
对，
还是留给更需要的人，对不
对？
对。
那前两天不是，昨天好像有个新闻，不是有个药师，因为自从开始，现在不是，卫生所也可以卖，
对
对，就有药师就真的有药师也去排队了。
他
说
他自己也买拿不到，
对，他要证明一件事情，我虽然是药局，我绝对没有暗抗，自己买。要我们自己的那个口罩，
是是，我觉得这样子的说明也让大家去做一些的理解。我觉得现在的状况哦，的确在防疫的物资的部分还不是那么的充足，那大家就共体时间，把这样子的防疫的物资呢，还是留给最最需要的第一线的医疗的人员，甚至是我们的一个药师哦，在这个医院当中 一些的服务的状况哦、嗯、因为你们面对的就是第一线的病人了，
对，
对不对？
没错，
是
没错。
好，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工会的理事好立轩药师来到节目当中，特别针对我们现在的新冠肺炎的疫情的部分呢，要做一些的说明跟了解。我觉得民众真的每天看的那些的新闻报道啊，又增加了或那些什么，其实真的是很恐慌。那但是与其恐慌，我们还不如去了解整个的一个疫情的发展，甚至了解这个病到底的状况是怎么样、嗯、特别是潜伏期的部分，其实我自己听到也是有一些的忧心、
嗯
哦、比方说我们现在是居家隔离或者是居家检疫14天，自主健康管理也是14天哦、
嗯、
但是又有一些的案例传出来了、
嗯、
还是超过14天的怎么办？
我觉得那个是毕竟都是比较少数的案子、
哦、
第一个。第二个事实上呢，其实你很，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哪一天感染、
哦、
所以我们会以为我们认识他的那一天就可能是感染，
是，
所以呢我们认为14天他就在发病、
嗯、
可是他假设他往后延了一个礼拜、
嗯、
其实或许他真的被感染的那一点并不是我们原本认知的那一天、
嗯、
其实本来就是有往后延，
是
只是我们不知道他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在哪一个点去发生。
嗯，
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有点难认定。那今天为什么会定14天？
嗯，
就一个流病学的概念来讲，我切一个14天，其实我考虑到的是第一个他发病的时间，因为平均起来可能 80%90% 的人都是发病在有人是说第三天到第12天、
嗯、
所以我切14天。那这14天有个意思，它可以捞到最大的病人数。
嗯，
好，第二件事情是，好，我把时间往后延。
嗯，
其实大家想到那个整个社会成本，事实上是不是是很大的负担？
对，14天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个经济都崩盘了，产业都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对，这个可能大家觉得说啊，你就在家里待14天啊，你就在想，如果你是你的，我们不要说你是老板，你是某个主管，你的下面的 staff 今天只要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不好意思哦，我要去自主管理14天那个主管可能就要头痛，你这14天的工作怎么办、
嗯
啊、那当然我想没有人愿意碰到，所以那个14天我们到现在还是觉得是至少是一定要做到的。所以我要特别强调，防疫是不是政府的事，
嗯，
防疫是全民的事，
是，
这非常的重要的概念。因为政府有设再多的防疫的措施，如果大家不好好的遵守，其实就一切都是乌有，都没有用，化为乌有。好，所以这是非常重要。那至于为什么不管要你是自主管理也好，或者是居家隔离也好，其实基本上呢我们不会随便让一个人去做这些事、
嗯、
基本上都会觉得说你可能是有危险的，有一个风险的存在，他才会让你去做居家隔离啊，或是检疫啊，或是自主管理。
嗯，
那基本上对你自己来讲，其实也是保护你自己，
对，
然后还有保护你的家人，因为你可能是要被注意的。
对、
那如果说你会，我们可以理解在家里待了14天是很闷的、那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必须去放宽来讲，回头想，你从上班开始到现在，你什么时候有过14天的假？好像也没有、所以如果换一个转个念头来看这件事情的话，可能我们对他的耐受性和接受度可能就会好很多。
是是，我今天在上现场之前，我也是跟同事在聊，我觉得不管是居家检疫、居家隔离，或者是自主健康管理，你换个角度想，是因为你可能会有潜在的风险，那不知道那个风险是不是存在，
对，
因为在怀疑，
是，
那你随时随地你会注意自己的状况，甚至有人会打电话关心你，这真的是保护你，
是，
你在发生任何的一个紧急状况，的确有些状况出现的时候，你及时可以做一些的处理，
对，
对不对？
而且你就会是在第一线就马上被发现。
对
对，
嗯，
我们其实现在很担心的就是我们都容易忽略它，都会觉得啊，那可能就是我一个感冒，或是怎样。可是事实上， 可能不是这样。像我们举个像最近过世的这个白牌车的计程车司机，
对，
我相信他生病的时候，他刚进到这个医院的时候，那因为可能当时大家一看他就是一个很明显肺炎，可是我就觉得这个医院其实是很有警觉的，他马上放负压。我要特别强调大家，跟大家讲，不是所有肺炎的病人都放负压。好，那一定是有一些怀疑或是有些想法的时候，他才会把它放负压。可能他 X 光片看出的东西跟一般的那个结果不大一样，或是什么原因。不然我要特别强调，不是所有的肺炎的病人都放负压。
是。
好，那他也运气很好，我们把它放负压。所以说你看那些照顾他的那些护理人员也都会很小心。
是。
然后再加上你看现在检疫出来的照顾他的那些人员全部都是阴性反应。好，那当然你说他完全的排除吗？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还是会注意这些护理人员。好，那目前为止呢，你看他的传染的部分都是他周围的那个
家属，对，然后有一起可能相处啦、吃饭啦
對
的情形，
对，就也还好，运气还是不错。当然现在再继续追他的一些因为他是计程司机，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同事？那我要特别强调是，一刚开始并他们好像。我们一开始并院方好像不是一下子就想知道他的职业是那个计程车司机。好，如果是的话，其实在第一时间，其实因为他那个时候也不像没有想到是这个这个武汉肺炎啦，齁，可只是说运气很好，是吧，一开始就把他收负压，这是真的是很不错的运气很好啊，我觉得
是我觉得这一次我们透过这个疫情呢，我们对于这个医疗的措施或者是那些作为，我觉得民众有一些基本的认识跟了解。
对，
我之前不懂什么是负压隔离病房，我只知道隔离病房就是你就是跟不能跟别人同一间。我想说负压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在独立的空调，是不算独立，对不对？而且它那个病毒它不会跑出去。
对，因为它你房间里面的压力是比外面的压力小，所以你外面的有粒子是会往房间送的，理论上是这样。然后所以说反过来，你房间里面的任何的不好的动的那个粒子是不会往外送，然后它的出来，它的负压病房空调拉出去的空气其实都有另外再经过一个 HEPA 把它处理掉，
所以
负压病房不是每一间都可以做的，就是都要特别在设计的，那个管路啊什么的，所以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有全台湾有1100间而已，可是事实上我们已经比日本好多了，你看我们像日本才1800。
对，所以人口是我们的几倍啊，
是，那我觉得其实这一切都是，我觉得都是因为我们有 SARS 的经验。
对，
SARS 给我们很惨痛的教训，可是呢我们也从中学到很多经验。那我觉得在这一次的过程中，我也看到我们的民众呢，其实整个知识水准呢其实是相对也是很好的，也是很不错。那我们也利用这一次的这个，因为我们的警觉，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也一直在学习。
对，
其实我相信一般民众也好，包括我也一直在学习，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如果正向来看这件事，我觉得以后所有的这个感染症这件事情其实它只会越来越多，
是，
所以我们都必须要有这样的概念来面对。
是，没错。我觉得防疫的工作绝对不是只有政府的事哦，是全民的事哈。我想我们的政府官员也不断的去提到，防疫也是同作战，
是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战力的一个。算是士兵，
没有错，
对不对？好，那有人在前线，我们也在后面，我们总不能哈一不小心有一些疏漏的时候，让我们的前线垮掉。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大家一定要遵守一下相关的一个规定
哈。
那我们去关注我们现在的中央的疫情的一些的政策，那不是造成恐慌，而是要了解，也要知道自己要如何的做一些的配合。那当然，我们自从第一例传出死亡个案之后，民众真的焦虑又起来了。 了。
嗯哼哼，
哦，那当然我们 也不断的提醒说，就是或许它是属于社区，哦，家庭式的一个感染，但是还不到这个社区的传播。
是 的，哦，是的。
那有时候民众不管是你有旅游史，或者是你可能是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别，哦，现在大家去那个诊所你有发现哦，问得非常的详细，那也希望民众可以多一点的耐心，
没有错，
就稍微做配合说啊，干嘛问我做什么工作，这个很重要。
其实啊，这个在我们整个医学教育啊，我们最近整个医学教育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哦。譬如说以前我们知道像医学生来学来医院或是实习生来主治医生当然也是告诉他你要问旅游史啊，要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样，然后现在这次要告诉你说以前要你这样做不是没原因的，然后其实整个教育会变得更完整而且更全面，然后重点是学生是不是就能够把这件事情非常的牢牢记住在脑袋里面。我相信这一次只要讲一次大家都会非常的注意，那整个教育的部分，大家的对他的感受又就会更进一步，会做得更确实。我觉得往正向来看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受益的地方也是蛮多的。
是没错。那立轩药师其实对于这次的新冠肺炎的部分呢，但我们也呼吁了民众要跟着我们政府的防疫的政策一起的前进，一起的守护哦。但是我觉得民众还有一层的担心，就是那些无症状的感染者。对，其实在这次新冠肺炎的部分好像蛮多起都传出是属于无症状的感染者。
对，无症状感染者坦白说是一直我们很担心的。好，那现在就是有个问题，就是我一直在想，因为他无症状，
对，
那我怎么会知道我必须要防范谁呢？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呢，是第一个，我们本身的自身的这个个人卫生要很注重。好，第一个大家一直在强调洗手这件事。好，我也觉得洗手是比口罩还重要。因为很简单，今天假如以口罩这件事情，如果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讲话，然后呢打了一个喷嚏，你马上知道是谁在你面前打喷嚏。
对，
所以你也会知道说你可能会接受到他的唾液。好，那这时候当然如果你有口罩当然是就很安全。好，可是问题是你知道是他，就算你那个上下间是没有戴口罩，那其实你也是可以做一些事后的一个处理啊。齁，那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大家知道那个我们喷出来的那些粒子，它不会悬，它有一些会少数会悬浮在空气间，可是说真的那个是少量，它大部分其实是会沉降在，它因为它跟着那个液体出来，其实它是会沉降，然后再将它的液体后来挥发掉以后，它会掉下来的。那它在沉降的时候会沉降在我们的环境
周围吗？
对，譬如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如果可以的话，那家里必须要有做一些消毒。可是因为你家里还好，因为你的家人究竟有没有去过危险的地方，大家都知道。那外面的话你也不知道你摸到什么东西，所以才会说你要多多洗手。这是最重要，比口罩还重要。
是，
好，那至于染病的原因也不外乎我们常说如果人要生病，第一个就是你的不管你是病毒量也好或细菌量也好，都一定要量要够。不然的话你的量只有少数进来，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其实是会把它歼灭的。所以量不够多的时候，其实它可能对你或许有接触到，可是它可能对你的影响不是那么大。你可能在体内你就会把它排除掉，这是没什么问题。
这种算是无症状的感染者吗？
不是，他没有感染。我意思说他到体内其实那个是会把你我们的免疫系统是会把它消灭掉的、
哦、
所以你是没事的。所以我们常说、感染不外乎就是要有途径，要有足够的量， 那个病毒量或细菌量、嗯、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免疫是不好的，
嗯、哦、
所以你免疫不好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做最后的见面。像我们在医院里面啦、啊嗯、在治疗病人、
嗯、
今天这个病人有一个很严重的感染症，我们给了他抗生素，其实我们给他抗生素最大的目的是帮他把他的病毒量呢、或细菌量呢，把他的细菌量 下降。
对，
真的到最后要我们所谓这个要整个 清除战场，
嗯，
最后一步还是需要靠我们的免疫力，
嗯
啊，所以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反过来我们会给建议大家就是要有比较正常的生活作息，是为了要什么维持你的好的免疫力，
嗯，
然后所以这个部分事实上我觉得是保护自己是最重要。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大家其实我们现在这个非常时期，
对，
我们不建议大家有太多太过亲密的接触
行为，所以
我所谓的譬如说现在不是一直在鼓励大家
拱手不握
手啊、嗯、大家留个距离啊，其实讲话其实你说那个会被喷到的几率啊，或者是因为他打喷嚏的那个量、嗯、其实相对的危险就降低很多，
嗯，
所以在你不知道你的敌人在哪里的时候、
嗯嗯、
大家维持一个好的距离、啊、其实我觉得是不错的，是一个很相对，也是一个因为你就是不知道他是谁，所以如果大家可以做到这样的话，其实你的危险就降得更低了，何况我们现在台湾还没有所谓的社区传播的问题。
是是，我想今天药师的提醒我觉得很重要啊，要不然最近哦，大家发现跟人讲话都有一些距离，会讲因为我干嘛靠我这么远，我又不是病毒其实不是，是彼此都安全，
对对对，
对不 对,
对, 对、
哦、我最后再偷偷的问一下好不好，其实最近医师在看诊也会保持一些距离哦。
嗯，应该还好吧、哦、因为我们医师因为他一定会戴口罩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医师不大可能会要，因为他总是要接触病人啊、嗯、要触诊啊这些，所以他们都会戴。
有些医师也
甚至还会戴那个眼罩，那个、
啊、对对对
对，
护目的
护目罩，对
对，包含了牙科，其实牙科他们自己
其实牙科更重要，其实牙科这件事情从上一次 SARS 以后、
嗯、
他们的那个整个配备他们就多了这个护目罩这样，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哦，
对，
其实
真的
很重要。
我因为我昨天刚好跟家人去牙科，
是
就发现哎、欸，牙医师他们的整个的装备跟以前不太一样。
没有错，那真的是从上一次 SARS 完以后，
对对，
事实上大家知道嘛，那个我们常讲说，那么多医生里面容易得到艾滋，因为病人那边得到艾滋最高的几率其实是牙医。
是是是，好，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请立轩理事、立轩药师再继续的分享哦。不过我们大概整体的概念，我们也提到我们的防疫的措施，希望大家要去做一些的遵守。为什么定在14天？药师也做了一些的说明，对不对？好，再来就是大家在这个排口罩、抢口罩之余呀、啊，真的不要忘记了洗手更重要，对不
对,
对，还有个人的一个防护抵抗力的提升也是最重要的，
是、
哦、
是
对不对？
是, 是，最后我还要再强调，我们现在社区药局也开始有这个酒精可以贩卖，
对，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我们各社区药局来购买。
是是，你看哦，现在终于感受到社区药局的一个重要性了、哦嗯、所以我在分配一些物资的时候，我们就前进到我们的社区药局了。
的
真的辛苦了，我觉得最近的社区药局的药师非常非常辛苦，所以都忙到很晚。
是的是的
是是、嗯、还好有你们，
谢谢
好，是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立轩药师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
谢谢。那也提醒一下大家哦，每个礼拜二的时候，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合作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要继续的做聆听，谢谢药师，
好，谢谢您。